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不负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个时候我20多岁，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当我看到大法书的时候，我一下子从一个无神论思想状态的人立即就相信了神佛的存在，我一下子相信大法就是我一直等待的。虽然我没有见过师父，但那个时候每次看书上师父的照片，师父总是微笑地看着我。我想我此生得人身，又幸运得法，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指引，就一定要修好，跟随师父走好修炼的路。但是修炼真不是随便说就能做到的，悟道能做到才是实修。第一部分，所长说，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派出所就关门了。2019年9月底，派出所和社区社工都打电话给我，说市里和区里的老师要和我谈谈。所谓的老师，我猜可能是政法委的人。他们问我什么时候方便，我说就约在我们小区居委会办公室见吧。丈夫同修也去了，想着帮我发正念。在进会议室门口的时候，丈夫说话激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有人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进去，看来明显就是找我单独谈话。一见面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坐下来之后开始从我的工作聊起，绕了一大圈话题，我尽量主动地说话，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当谈到敏感问题的时候，我就发正念，让那个说话的人脑子一片空白，结果看见和我说话的人抬头扭向一边，眼睛往上翻，努力地在想什么。最后那个说是市里的人拿出一张纸给我，说我在上面签个字就行。我一看是承诺书，是承诺遵守法律做个好公民的内容。我说我不签，我没干坏事，你们拿这个到马路上去找个人签，看人家签不签，这是对我信仰的歧视，对我歧视，我不接受。他看我不签，说那反正有录像，他指的是会议室里有摄像头，又问我和其他同修有接触吗。我以为是10月1日了来找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清零行动。因为没有签字，社工每周都来找我，有时候在我下班的路上等我，甚至来我上班的地方找我，话里话外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后果很严重，会影响工作和家庭。我没有同意签字，最后片警又打电话给我，说派出所副所长要找我谈谈。见面的那天，在居委会会议室里，所长又把那个承诺书拿出来了。我说这个你就别费心了，我不会签的。所长又听我讲述了这些年里我和丈夫同修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一些事例。丈夫没有工作，我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里的不能自理的婆婆。所长问我他该怎么做，我告诉他说不要参与迫害修炼的人，以免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善待大法弟子是给自己和家人积累福德。所长最后说，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有一半人练法轮功，我们警察就已经很轻松了，如果人人都练法轮功，派出所就关门了。 他这么做也是没办法，为了工作。最后走的时候，他说没办法，压力太大，再压力大，他还要来找我。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现在的世人明白的一面，并不愿意参与迫害。但是在现在这个邪恶的社会环境中要生存，不得已去做一些违背自己思想道德的事，在每天的谎言洗脑中逐步变得麻木，不愿去分辨是非。大法弟子真诚耐心地讲真善忍中的做人道理，是能清除世人表面的邪恶因素，达到救人的目的的。第二部分，用放下生死的心态面对清零签字。三月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派出所专管法轮功的警察打来电话，说在我公司楼下了。我立刻下楼，看见所长和没见过的说是街道综治办的人。我很真诚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并介绍我公司周围的商场和景色。这个街道综治办的人看见我这样子，说你很正常啊。我说当然正常啦，练功的人都很正常啊。后来他们请我在餐厅吃饭，坐下来，这个综治办的人就拿出两张纸来，说上面签个字，保证以后啥事没有。我说我不签，再说了，你能保证签了以后啥事也没有吗？他说尽最大努力。我说我不会签的，你们这种做法就是有问题的，是歧视。饭菜端上来后，本来轻松的氛围变得紧张。这个综治办的人威胁地说，你要是不签，我们就不断地找你，不断地找你。我始终在想，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不会签的。这个人不断地说着威胁的话，我无意中看到所长偷笑了一下。快下午三点了，我说我要回去上班了，他们就直接堵在门口，说你报警吧。我说报警干嘛？你们就是警察。当时我心里感到他们是想拖住我，一旦报警就得去做笔录等等，我就走不了。当时我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今天能不能回去上班？回不去了怎么办？公司知道了怎么办？头都开始痛了，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签字的。他们最后看我一定要走，就说去派出所吧。我说我回下办公室，拿一下包。下楼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求师父救我，不要被他们带走，自己只归大法馆，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放弃一切，也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也不能让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留下耻辱。上了警车，他们一边一个坐我旁边。这时，综治办的人说，要不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约个时间再谈谈。我说可以。心里明白，其实对方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本来也没任何理由拘留我，这样他们就把我送到公司附近。下车时，综治办的人说，不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不要发给明慧网。我心里觉得可笑，不是你们讲公开公平公正吗？这个时候反而不让人说。可想而知，这些人就是表面厉害，心里虚。同时我也为他们被邪恶谎言灌输而不知未来而感到可悲可怜。到办公室后头痛得厉害，回到家里心里压力很大，给丈夫同修说了这事，头疼欲裂，快不行了，我都有种面对生死抉择的感觉。我修得再不好，但我明白我不能配合他们迫害我，那样对他们也不好，真的是害了他们。晚上我睡不着，我想万古机缘的大法既然已得，我一定要珍惜。大法没有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想起哪句法我就背哪句法。我想明白了，哪怕失去一切，我也不能再签字。之前我曾经被非法判刑，在缓刑期间由于怕心给社区签了很多字，后来发表了严正声明。第二天下班，社工已经在必经之路上等我了。到他们会议室里，综治办的人加上社工共四个人，派出所的人没有来。 他们拿出已经写好的承诺书和白纸，要么签字，要么自己随便写什么。我说，那就写法轮大法好吧。他们说不行。我收拾摊在我面前的承诺书和白纸，说信仰是神圣的，我不会签的。他们看我实在不签，丈夫也打来电话，就让我回家了。当晚我回家后，我觉得我经历了一场生死劫。我要珍惜剩下来的时间，多学法，修好自己，善待众生。我规定自己以后除了读法，每天都听师父的义讲讲法录音，坚持发正念。从那天起，他们没有再找过我。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第三部分，卸载微信后吐血停止了。使用微信后，工作生活变得快捷很多，我很满足我的工作状态，有点时间就在微信上晒各种美景美食、生活乐趣等等，就盼着人家给点赞，点赞多了就高兴，显示心已经膨胀到极点。记得在2018年最后使用微信前，我梦里都在拍美景视频，想着怎么发微信，得有多少人点赞啊。有一个同修见到我就说，要注意安全，和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明慧网提示要删除微信，就别用了。我说，那我工作怎么办啊？没了微信简直没法进行工作了，联系事情，传图发图，那怎么删啊？下定不了决心。同修还是见了我就说，我想这也许是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吧，我也不能拖正法的后腿啊。至于工作，师父会给我安排的。想到这儿，我觉得不能拖了，就想明天周五用最后一天就不用了。周五早晨上班前，我觉得嗓子有点堵，就去卫生间吐，结果一看吐了一个血块，大拇指甲盖那么大，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上班后又想吐，餐巾纸一揭，鲜红的血块，指甲盖这么大，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吐一次，不痛不痒的，血块慢慢越来越小，但是到了下班了还在吐。我悟到这个微信在另外空间是不好的灵体，越用就越加强和充实着这个不好的灵体，不用它就死了。在人类这个空间，虽然表面上带来了方便，但是却改变了神给人的正常的生存方式。现在我要删除它了，它快要死了就拼命挣扎，表面空间就是我吐血。回到家，晚上六点后，我彻底删除了微信。神奇的是，删除微信后我又吐了一次，到了晚上就再也不吐了，吐血停止了，到现在也没出现过这个现象。我的工作上联系的客户因为不用微信后开始逐渐减少，公司老板和有合作关系的客户都不理解和颇有说辞，但是我的业务量却一直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在不用微信的2018年底，还得到了一个平时都做不到的上百万的业务。即使在疫情的这两年，有些公司和业务员都难以维持工作或倒闭关门，但是我的业务一直是公司比较重要和稳定收入的来源之一。丈夫因为修大法被单位开除，没有收入来源，但是师父一直在慈悲看护着我们，使我们在钱财和生活上并不缺少。在这里，谢谢师父的恩赐。第四部分，戒掉吃辣的欲望。我年轻时家里穷，我胃口又好，把吃当作是忘记烦恼的快乐享受，所以对吃很执着。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吃的就更随心所欲了，尤其是辣。多年来顿顿吃饺子吃面放些辣觉得很好吃，来点酸的就更过瘾。我的籍贯地就有爱吃辣的习惯，没有辣简直不知道怎么吃下饭，会感到一点味道都没有。去年开始，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没辣简直吃不下去饭了，怎么能行啊？ 今年年初开始就觉得吃多了胃就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人没有病。胃难受就是提醒我不要贪吃，不要对吃太执着，一定得去这个贪吃的欲望，吃辣的心。尽管认识到了，但是还会出现吃多一点了，胃就有点难受的现象。我就开始吃饺子吃面的时候不放辣，这样一来还吃的少了点。到现在我发现我吃饺子已经完全不用放辣椒也能吃下去了。有时也有反复，好想吃一顿辣的菜，我就发正念去这个心。今年我不再买辣椒酱了，不用吃辣也照样吃饭吃面。我知道自己吃的欲望很强，是一个大执着，我要逐渐地去掉这些贪吃的欲望。在这个去吃辣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胃难受有我自己求来的不正的因素。因为身体有些胖，觉得穿衣不好看，心里隐隐有一思念，那些肠胃不好的人就很瘦，结果自己很长时间就是胃难受，少吃和不贪吃的时候就不难受。可见修炼太严肃了，不是认识到一点点就万事大吉了，是要真心改变观念去做到才可以。什么辣啊酸啊，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已，是修炼人不该执着的，吃饱了能维持生活就行了。第五部分，以慈悲的心态对待亲情。我从小对母亲很怕，母亲没有文化，党文化却很重。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唱红歌，做事说话很伤人。直到结婚后，我见母亲还会怕，怕她说话伤人，怕她无故发火，怕和她相处。修炼以后就很少跟她争吵了。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真正对母亲好，就是能让她明白大法好，这才是她来世的目的。对母亲的怕渐渐没有了。母亲在我居住的城市生活的时候，我每次看望老母亲，我就给她买她喜欢吃的东西，给她洗澡、剪头发，陪她聊天，陪她走走路。有点合适的机会，我陪她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如果不修大法，我是没法和母亲说话的，一说就会吵。现在能够自然相处了，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了。婆婆修炼多年，因为我们遭受迫害，她因为亲情没放下和法理不清，卧床很多年了。她喜欢被师父的红银，尽管卧床多年，婆婆一听到师父和师父的名字会激动地流泪。我和丈夫同修一起照顾她，有时候觉得真的很累，但是我想再累也要和婆婆同修走完修炼的路，在艰苦的环境中放下安逸心。第六部分，念九字真言，亲亲胃不疼了。丈夫同修2008年从看守所回来，肝腹水严重，人瘦得脱相，肚子很大，我看到直流泪。我们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丈夫同修每天都会解很多次大便，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在回家第19天的时候，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没有去医院，丈夫同修的肚子就平复了，好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告诉了来看望的亲戚们，亲戚们看到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为我们高兴。由于我们遭受的迫害和非法关押，给亲戚们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这件事，我们让亲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念保安康。十多年过去了，去年有位亲戚在电话对我说，这些年她丈夫胃疼出血，医生说要动手术，后来家里决定不动手术了，自己保养。这个亲戚的丈夫曾经目睹了丈夫同修没有去医院，肝腹水就好了的事实，所以一难受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说一念就不疼了，很灵验。今年过年的时候，亲戚们在一起吃饭，这个亲戚的丈夫也在，又提到这事。这个亲戚的丈夫说， 他胃病没有去医院动手术，在他做胃镜的时候或平时胃难受的时候，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念就不疼了。而且这个亲戚的丈夫还对所有人说，念的时候要诚心念，要发自内心的念，全身细胞都要念，很灵的。我听了为他感到高兴，真没想到他会这样。他以前可是说过一些负面的话的，自己修的实在太差，没有同修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修炼故事，就是想和同修们一起分享修炼中的经历，以鞭策自己，和同修们一起精进，坚定地走在神路上，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世间众生的期望。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忘誓约》，作者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一天清晨早起打坐，刚刚坐下还没有入境，脑中忽然浮现出师父在红影三中的诗《吃》。这首诗自2004年发表后我就背过了，平时在背红影三时连同其他诗词一起背一背，也没有什么特殊感受。今天却不同，每一个字就如同金石一般，既沉重又珍贵，缓缓地浮现在脑海里。师父在《红影三吃》这首诗中说，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在诗中的每个字缓缓地在脑海中浮现时，也同时砰砰地碰撞着我的心。同时我仿佛感到师父用左手牵着我的一只手，用右手抚摸着我的头。我不敢仰望师父，就觉得师父正既慈悲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同时又透着师父的疼爱和担心。我知道这是我修的不精进，师父担心我，更不想落下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用这种方式来告诫、督促和鞭策弟子，我不由得哭了。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以告诫那些和我一样不太精进的同修，浩瀚宇宙何其之大，芸芸众生无量无际，无穷无尽之多。可是能有幸随师来到世间注视正法、救众生的大法徒人数，和宇宙中无量无际的芸芸众生相比，才有几人？但就这寥寥无几的几人中，就有你、我、他。师父挑选了我们，让我们随他下到最低层救人，这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使命与责任又是何其之大。我们乐滋滋地跟着师父来了，师父每天看护着我们，把宇宙的大法理告诉了我们，把救众生的法理讲给了我们，把大法弟子要救人自救的法理也明示给了我们。我们听清了，也听懂了，可是做得怎么样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同修做得非常好，让师父高兴放心。我就说咱们这几个修得不精进的，让师父放心了吗？在真正的家院，我们给师父表了决心，签下誓约， 可是我们来到这世间，住在殿里以后，又兑现了多少？我们是让师父放心了，还是让师父担心了？师父在《红银三吃》这首诗中说：“人生短，来住殿。”我们从内心深处是否真正感受到我们是住在殿中？是否真正感悟到这殿中处处就是我们助师救人的场所？是否悟懂了这场中一切的景物都是大法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具？我们是否时时能想到并悟到，面对的一切事情和问题都是对我们的测试题？我们是否能隐隐听到那来自大穷深处的呼唤，和自己真正家院的众生对我们翘首以盼并稍带担心的呼喊？同修啊，和我一样的几个同修啊，让我们努力，让我们精进，让我们回忆起师父在《红银三吃》当中说的：“别忘来时发的愿。”让我们牢记曾是神的身份、使命与担当，同化大法，返本归真，无私无我，融于法中。让我们和那些精进的同修一样，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让师父放心和欣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是快乐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人活在世上，最看重的是名利情，最放不下的自然也是名利情，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享受，那么对身体与精神方面的冲击自然就成了人摆脱不了的烦恼。在法中，师父讲过高层次的理与世间的理是反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如果用师父讲的法理来衡量，一切苦恼迎刃而解。比如身体方面不舒服，站在人理上就是得病了，就会烦恼、悲观、情绪低落、人心惶惶、身心难受，就会忧愁上心头。那么不好的心情又会导致病情加重，人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么修炼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站在正理上，站在修炼上，那就截然不同了。修炼人不舒服时，是师父在给弟子调理和净化身体，是在消业、驱病、提高心性、提高层次、长功，而弟子所承受的只是一点点而已，大部分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那么此时的大法弟子，除了对师父的感恩，还有自己提高后的兴奋，心情是愉悦的，和常人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能比呢？矛盾的对待。人生活在世间，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矛盾时有发生。如果是常人，遇到矛盾，首先是愤愤不平，发火。总是别人不对，争执中互相伤害，互不相让，伤和气，伤感情，最后矛盾双方两败俱伤，小到成冤家，大则成仇家， 现在事中争对错，论是非，真真一个烦恼相伴人生。心情不好又伤害身体，损人不利己，芸芸众生谁人能置身事外？师父来了，传大法，破谜团，救众生，众生之福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看看吧，在修炼面前，矛盾不但不是烦恼、怨恨，反而成了提高层次、偿还业力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修炼中的乐趣，洗衣机的故事。修炼中乐趣多多，人心越少越单纯，奇迹越展现。我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刚买回时还挺喜欢它，也确实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听人家说滚筒洗衣机更好用，又节水，衣服还洗得好，我就有点嫌弃大桶了，甚至萌生了要换掉它的想法。有一天在洗衣服时发现水甩不干，需重启一次，我又忍不住地抱怨嫌弃它。直到有一天它直接不工作了，当时我走到它跟前，无意识地对着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什么也不想，就是一遍遍地念着，就看着洗衣机在慢慢启动，然后越转越快，正常了。惊叹之余向内找，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赶紧对着洗衣机道歉。从此洗衣机一直正常工作了，真是万物有灵啊。我感悟到，只有真修大法，才能领略到修炼那份神奇、玄妙与神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在痛苦中等待得救，作者阿拉伯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0日。我想分享自己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虽然我的天目没有开，但在一次打坐中我看到了下面的景象。在定中，我突然感觉到世人明白的一面正在痛苦中煎熬，我不清楚具体是哪个人或是人的哪个部分，主元神、副元神，只能说是人类内在的一部分。他们的处境正如人被关在一个约1米乘2米的笼中，就像动物在笼子里面来回走动。他们被困住，被抑制，难以忍受被囚禁在这么小的地方。我真实又强烈地体会到那种被锁住，感觉窒息、烦躁、痛苦，无法再继续忍受，以及渴望解脱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顿时泪流满面。我明白了，世上的人们看似正在享受生活，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身体表面的外壳在享受生活，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却在承受痛苦，急盼得救。我想，我所经历的可能是步入慈悲状态的第一步，但我还没有进入慈悲状态。我想，如果我和同等层次的同修以有限的认识，对众生的痛苦感受尚且如此强烈，那么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正法过程中是不是感受更多、更强烈呢？师尊正在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众生的痛苦，谁能想象师父承受的痛苦？ 这也许是师父不断叮嘱我们要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的原因。我也明白了，对形势紧急程度的感受其实取决于修炼者的层次，如果层次不够，就无法真正体会到这件事的急迫和严重，也不知道众生真的在痛苦中等待着。放下怨恨心。修炼涉及很多方面，这里我想谈其中的一点，就是消除对他人的怨恨。我对工作中的一些同事没有同情心，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明显的伤害我，除了说我一些坏话，但由于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不良行为，主要是嫉妒和骄傲，导致我对他们产生了愤怒和反感的情绪。然而当我有了上面的修炼经历后，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明白那些行为不好的人其实大多数是出于无知，他们明白的一面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正在不断地承受痛苦，需要大法弟子的帮助。当然修炼者对这一点都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都是修炼者普遍知道明白的了，但大法和慈悲的师父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就像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一样。于是我平复自己的内心，开始对同事们微笑打招呼，接下来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我和他们聊天，我们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后来我做了一个有意义的梦，梦见两个同事真诚地向我道歉。虽然我已修炼多年，但对于那些冤枉我或其行为激怒我的人，我对他们还没有彻底地完全去掉怨恨心。有时我会想，那些身在中国经历迫害的同修们，他们还在尽力救度迫害者，我能否像他们那样原谅和容忍别人？我修忍到底修到了什么程度？师父在法中多次开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我们的整个看法会完全不同。伟大的师父用无限的慈悲让我在自己所在的层次上短暂地看到了那部分真实的情况和画面，这段经历让我在修忍和慈悲上下功夫，更好地主持救度众生，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后天观念，真修实修，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当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我不禁扪心自问，在修炼中真的能坦诚面对自己的不足去修了吗？是否真正时刻都能做到真修实修？修炼无止境，我悟到一个人在大法修炼当中，唯有保持谦卑的心态，在任何矛盾来时无条件地找自己的原因，才能算真修。而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只要想向内找，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就怕自己不想找，或找到了也用人心挡着，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改变。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几乎完全放下了常人中的工作，一直在参与一些媒体项目。刚开始时，虽然大小考验不断，自己一般都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的角度去思考，想到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时基本都能过去。可后来遇到一些考验，过得就艰难一些了。 走过来之后才发现，那些阻碍自己提升的还是长期隐蔽的、没有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刚开始发现这些观念时，不由得吓一跳，往往还不容易马上承认。下面略举几例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发现顽固的执着心。由于自己拥有比较突出的专业技术背景，曾经得到过项目总负责人的重视，各级主管一直非常重视我在一个协作项目 A 中的作用，而且不断对我提出希望，希望我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责任。而我因为对于另外的一个协作项目 B 在去年11月下旬得到了肯定，所以一直在做 A 的同时继续默默地做着项目 B。 项目 B 在今年6月下旬再次得到肯定，主编准备以每周两三篇的节奏开始发表，我不敢怠慢，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做项目 B， 有三天都是凌晨5点才休息，另外几天也通常凌晨3点左右才能做完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做得非常辛苦。于是我告诉主编，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可能同时做 A 和 B 两个项目。于是主编请示项目总负责人，是否可以暂时停下项目 A， 借用我一个月，把文章的发表进度跟上之后再说。各级主管都表示理解，同意了。结果项目 B 远远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复杂，团队人手严重不足，很多事情事无巨细，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干。我觉得自己像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又苦又累，还没有人可以倾诉。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给我出的考题，我一定要交好答卷，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偷懒，也责无旁贷。这个时候，唯一支撑我继续把事情做下去的动力，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完成这个项目。就这样一干就是两个月过去了。一天，媒体总负责人要求我立即回到项目 A 中来，主管也跟主编开了会，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发了话。我心想，项目 B 都是被肯定的，还能不让做？嘴上答应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想通，心里有点愤愤不平。正在这个当口上，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远离险恶》。虽然这篇经文提到的是表面上与我无关，但是师父的讲法里一下子触及到了我那颗顽固的执着心。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修炼是修你自己，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我悟到，自己现在过的关是自己必须要自己走过去的。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在集体证实法的项目中，自己并没有做到无条件配合整体，没有做到无怨无恨，没能够在考验面前无条件地去找自己，扩大自己的容量，反而是我行我素，用安逸心为借口而不想改变自己。这怎么是真正的修炼呢？表面上是在修，可是这一关没有达到标准。师父慈悲，给我一个当头棒喝，让我马上清醒了过来。我意识到，当初自己觉得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个项目，这个想法其实是来自自己的一个自私的观念，这是一个保护自己、不愿改变自己的旧观念，不是为了别人着想的，不符合法的。我应该放下自己的私，从大局出发，扩大容量，无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我马上真心实意地向项目负责人道歉，并且以实际行动赶快弥补了之前对项目 A 的亏欠。几天之内就为项目 A 赶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第二篇文章也取得了佳绩。我想，这是师父看到我放下了原来那颗执着自我、为私为我的心后给我的鼓励，告诉我这样做就对了。我提醒自己，救人的是师父，可不能谈天之功，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这时我发现， 用主要的工作时间来做项目 A， 保证好大局的前提下，再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做项目 B， 这样两件事情都能平衡好。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一旦站在为整体考虑的角度，突破自我的局限，是可以做到圆融好不同项目的需求的。因为做事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为了自我考虑如何，而是真正无条件的为了整体，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当我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终于学会在矛盾面前如何区分什么是为私的固有观念，什么是为他的考虑，学会如何放下那些隐蔽的私心，为他人着想了。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更要知道感恩。项目 B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写作项目，非常苦，一次次一天天熬夜成了习惯，每一次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来的只有心中那个助师救人的神圣信念。我知道自己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在师父面前签下了誓约，如果不做好自己该做的，是要犯罪的。然而毕竟是人在修，有一次熬夜到深更半夜，心中又有一丝幽怨冒出来，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分担一些工作，为什么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默默地耕耘，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呼喊，这些苦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同修的交流，他说不论何时何地，甚至在磨难面前，都要感谢师父。修炼人不应该只是在得了福报，比如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时候感谢师父，难的是当自己在苦中，在一无所有、颠沛流离、面临重重磨难的时候，仍然记得感恩。作为一个常人，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感恩，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学会当我们在个人修炼闯关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感恩，感谢那些让我们能一举四得的人。一举四得，选自转法轮。感谢那些能让我们失去面子、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的人，正因为这些常人中的逆境，我们才能逆流而上，净化身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前进一步。我悟到历经磨难也是师父的恩典，因为如果没有师父为了度我们，为我们精心安排的这些考验，我们就偿还不了在生生世世中造下的罪业。因此我要心怀感恩，高高兴兴地在师父的安排中修，在磨难中守住一个修炼人的本心，坚持不懈地修下去。我悟到在磨难面前不抱怨，并且始终怀抱着一个对师父感恩的心，这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应达到的最起码的标准。作为一个修炼人，更应该在感恩的同时记住珍惜修炼的机缘，赶快把自己的人心找出来修下去，同时也要否定一切不是师父安排的东西。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时，那个求安逸的抱怨心一下就离我而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三部分，与同修的共同提升。我在参与项目 B 的写作工作中，曾多次经历与同修一起共同提升的殊胜机会。有这样两件事。一次，一位同修在我贴出第六章的初步提纲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说没有写出很关键的内容。我看到他的反馈时有一点委屈，心想忙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写出这些内容来，你怎么不说两句好话还批评一通。另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他说的那部分内容我手里没有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写啊。过了几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不应该因为他说话直率而忘记采纳他的正确建议。他说的那个部分的确是应该写的，我发现 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虚荣心，决心去掉它。放下了这些人心后，我神奇地发现，自己原来发愁找不到的那些素材，奇迹般的都慢慢找到了。那些素材有的是同修帮忙找的，有的是之前就保存下来的，该有的都有，终于有米做饭了。我在集体讨论会上特别感谢了那位直言不讳的同修，他提供的思路为这个章节内容增添了力度。在这同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同修想写第八章，这位同修比较有逻辑性，曾经写了一些草稿，觉得自己写得很合逻辑，但是别人几乎都读不懂，他还非常坚持，别人还不好意思跟他说明。开始时我也觉得这事很难处理，不知如何是好，就委托别的同修去跟他沟通，结果发现效果不好，他似乎更有情绪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放下怕心，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真心地与他交流修炼的体会，告诉他，他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他明白了大家反馈的真实原因，我真心地与他分享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修炼体会时，我谈到，修改就是修心。他认真地听着，马上态度就转变了，也放下了他原来的固执观念，向大家表示愿意放下自我，配合整体。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矛盾之所以过不去，也是因为我自己这儿也拧着劲儿。当我们都能坦诚交流时，看似激烈的矛盾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双方都修过来了，团队整体提升了上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第四部分，时间是否够用？修炼以来，让我觉得最难突破的一个关卡就是时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时间很紧，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是觉得时间很不够用。由于这个原因，我似乎一直在平衡工作、修炼、休息以及和家人、同事的关系等方面挣扎，在如何让自己作息更有规律这个问题中纠结。我以前就有迟到、爱熬夜的习惯，加班加点的工作几乎是我的常态。时间是一个神，我想他可能对我非常愤怒，因为这么多年我对他都不够尊重，可我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每次读到这段法，我都觉得是在说我。分析之下，发现导致自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追不上时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经常用自己的主意识来主导安排自己每天的事情，尤其是白天，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的干扰，导致自己总是被各种事情分心、分神。而晚上没人打扰，正好可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高效率工作，所以熬夜成了习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多提醒自己要加强主意识，去掉人心、人情和观念的干扰。第二，有一个喜欢拖延、好安逸、惰性所构成的观念和假我，他们总是在我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干扰我。很多事情，比如拖延症、效率不高、安逸，其实都和惰性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下决心改变这些观念，否定他们，发正念集中清理惰性和安逸这些物质。第三，完美主义导致我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得复杂，弄得自己精神紧张，而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更有效地花在解决问题和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上。时间在负面思维、紧张情绪和怨念中一点一点地流逝过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去掉虚荣心，重视效率，不要过分追求细节的完美。第四，肩负的工作越来越多，对自己在修炼上的要求也提升了，需要学会更好的合理平衡修炼、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平衡好各方面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学法练功的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修炼状态。 第五部分，放下观念，做到真修。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不断去掉自己在后天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最近过的一些心性观，回头一看，都是在法理的指导下，突破了后天观念之后，才真正走过来的。交流出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好这一刻千金的机会，在正法修炼的关键时刻，走得更稳，做得更好，都能兑现我们在史前立下的誓约，不辜负师父与众生的期望。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